在线上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愿主赐福你们，愿主的平安陪伴你们，新春蒙福。我们感谢神特别赐福我们华人能够在海外世界各地能够生根立业特别这个农历的新年，我们更加感受耶稣他是何等爱我们新春我们过去一个月就是立春这里我们现在呢是新春新的气象新的邻里的重新得力让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感谢归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同的祷告吧。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称颂赞美你的救恩，你爱我们华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差遣独生儿子来到地上将这个救恩传给我们华人，让我们可以认识救恩，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也靠着你建立教会在世界各地把你的福音传扬，把你的爱散播把好处赐给我们所认识的人。谢谢主今天在这个的新春的二月圣餐的主日能够一起的敬拜你实在是你的恩典求主悦纳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的话语被传开，愿听的我们一同蒙受造就蒙受鼓励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就很快的话就是继续的与大家这样的走过一片我们这一个的过去2021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盼望中持守我们这些的书卷就选择性的与大家分享了哈。那我们今年的2022年呢就是盼望的主题呢就是什么呢，是盼望的见证者了。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呢向我们旁边家人一起的来做见证。那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经过许多的书卷我们没有对我们呢今天呢就到了，很快就到了这个以赛亚书这一个的先知书了。我就给他这一章的主题就是仆人的使命人生。接下来呢我们会把其他的书卷呢继续延伸到这一个的启示录新约。那我们要掌握这卷书这一章42章的一个的信息呢，首先要向大家介绍这一位的以赛亚先知。我们在阅读先知书里面呢，我们知道再没有其他的先知好像以赛亚那一样了经历了这么多的王朝这些的皇帝就是有这一个的乌西亚约坦还有亚哈斯最后西西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呢就得了末世就论到这些王之后犹大国和耶路撒冷圣城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以我们看政治的立场来说当这些王一代一代的改朝换代的统治底下，他手下那些主要的分子呢就会退换下台了另一个的组织人选马上来接替。但以赛亚先知他不论是哪个新的 皇上任，他仍然在宫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的信心不动摇，他仍然的站立得稳，可以把在上一个皇帝所做的事情呢与下一个皇帝来配合，照常的运作。可见这一种给我们看见先知书他把这些皇帝的名字列出来，这一种的改朝换代，这种的转换期看见了以色列国的兴衰也看见了神在当中与子民这样的一个关系。这种种呢，以赛亚先知是了如指掌，他能够掌握神对子民这一个的心意不改变的心意虽然皇朝不断的改变，神对子民的心意呢仍然如此，因此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将这卷书呈现给我们这些当时的读者来学习。那这卷书的信息是什么呢？以赛亚书卷的这样的一个的写书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看见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呢不会陌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卷书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看这卷书的时候呢，大部分是比较着重有关这个弥赛亚预言的信息，有关基督将会来做王这样的一个信息里头。但因为这样看的时候有不足够，会忽略了当时这些皇朝以色列民经过这些皇帝里面他们所面对所处的被掳时期面对生活在外邦的社会里面，神透过以赛亚提出的警告是什么呢？以赛亚的原来对这些被掳的子民呢有一个核心的信息，除了是弥赛亚的预言之外，最主要的核心的信息呢就是借着以色列祖先这些皇朝一代一代的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劝告当时的读者以色列民还有现今的读者，他们一定要存心，一定要很虔诚的这样的一个心信靠上帝要相信他会在这一个的混乱的世代当中永远掌权，要我们这些读者你要带着虔诚的心，足够的信心相信这位的上帝，相信他会在混乱的世代当中永远的掌权。那这就是除了弥赛亚预言的把这个焦点放在主耶稣做王之外，最重要的要告诉我们的核心的信息以赛亚他这卷书分为三部分一到三十九章是南国犹大被强敌亚述国呢威胁写成，然后呢四十到五十五章就许多的犹大人呢就被掳到这一个的巴比伦了，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沮丧绝望的里头写了。五十六章到最后结束六十六章呢就是讲到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这些民对他们说话就是尼西米这一个的以斯拉归回波斯那个时代 就以这个三个的处境，就是亚述、巴比伦还有波斯，来讲述这个在乱世代当中，神在他的子民里头呢永远掌权。上帝的子民在这种长权的阴影的底下呢，他们如何挣扎求存？在犹大被亚述或者巴比伦这样的一个过着奴隶的生活里头，然后归回耶路撒冷，面对这个波斯帝国，以赛亚先知就指出这个三个处境里头呢，写了这一个的这卷书。以赛亚的一个的写，除了这样的一个的写书的一个的处境里头，他最有著名的就是讲到刚才弥赛亚预言当中的四首仆人之歌，就参加在这个的书卷的中间的部分分别了在这个42章、49章、50章，还有52章到53章有这样的一个仆人的蒙召与使命的人生，仆人的侍奉，仆人的顺服，仆人是救赎主。这一个的仆人的歌给我们描绘出一个仆人的画面。这位的仆人是一个圣人来的，他是祭司的身份，他是把自己当作祭品，他是仆人为我们服侍，他最后也是受难者、得胜者，也是代求者、中保。他是上帝对罪人施恩的管道，在他里面，上帝的圣洁和慈悲完美的融汇在这一个的所谓的耶稣基督成为一体。基督是在这一个四首的仆人之歌里头呢，给我们看见他的应许将来这个预言会应验的。应验就是在十字架上使他的身体呢，使上帝的圣洁和怜悯呢，得以让罪人与上帝和解的那位，就指出了耶稣的位格而工作。今天我选择了42章，向大家分享仆人的蒙召与使命的人生的其中的一首，就是42章1到9节了。通常一般的解释呢，我们称这首仆人之歌是弥赛亚的预言，是讲到基督的，跟我们无关的。这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一定是耶稣基督了。是他神拣选的，他受苦不发声，他这个仆人是耶稣。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一个的新约马太这里的12章18节到21节，这是讲到呢这一个的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等等。我们就肯定就是这个仆人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了。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一节之前呢，耶稣刚好就医治了一个手孤干的人，马太福音12章，然后呢到了12章15节呢，医治了许多的病人然后马太就说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书42章这段话。马太在圣灵的默示底下呢他就讲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原来就形容这位的弥赛亚预言的主耶稣，他的工作，他的位格呢，就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那位。这样的解释在新约当中，耶稣也经常应用以赛亚的这样经文，应验的经文作为例子。 这样的解释没有问题的，这也是我们通常最能够了解的一件接纳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这段的经文呢，原来给我们看到另一个的层面跟我们有关，因为就是从当时读者的角度，从当时以色列民他被掳的时候，这些犹太的民他如何看这段经文呢？公元前64几，这些被掳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是怎么样了解这句话呢？了解当这个以赛亚先知说出话的时候，明白这个耶和华仆人的身份，明白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张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对这个当时的读者的意义在哪里呢？并没有解决到他们的问题啊，只解决到将来有位的主耶稣他要体恤我们，对他们当时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澄清这个仆人究竟是谁啊，是指单指到耶稣自己啊，还是指到他们呢？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的42章的往前推推到41章，然后往后来看45章，原来就讲到总的来说就是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原来这个仆人这里所讲的就很清楚是指到当时这些雅各的12支派之后的这些都称为神的仆人。所以42章也当我们说到这个仆人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了。因为当时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目的呢，就是以仆人的身份去侍奉上帝的。摩西来到埃及王面前向他请假3天出去就是要怎么样侍奉上帝的。在我们过去的领受，大家都知道耶稣是神最好的仆人，他是我们学习做仆人的榜样，甚至耶稣也为门徒洗脚。今天呢，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仆人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神对选民的心，对选民的心意是什么来什么，要我们来看仆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不单单是把焦点放在弥赛亚耶稣的身上，原来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这段经文我就与大家分享仆人的使命就是传扬神的公理给外邦。无论当时的以色列民，神要他在外邦当中呢继续的传扬神的公理给当时的这些奴隶他的人。仆人的使命呢，就是不灰心不伤胆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就有意思了，是跟我们有关了不完全是在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的身上了。来看看今天我们这些的仆人应该要扮演什么的角色呢？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神怎么样掌管了他的子民，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能够去把他话语传开。所以在这一个的42章1节呢，讲到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们都是上帝心里所喜悦的人，我们都是 他所拣选的，甚至他将他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透过我们传给外邦。形容这个仆人的用词，正是我们刚才上下文41章到45章那里讲到的，就是讲到这个仆人，就形容以色列的词汇了，是讲到仆人呢跟这个以色列式的词汇一起了。当年落难的以色列人我们叫做原读者，他直接的了解就说到的仆人呢，就是指到他们了。他们是神呼召的，他们是神拣选的，他们是做神的仆人的。在这一个的42章的6到7节，你讲的，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呢，必裁缚你手，必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众民的，就把所有不认识你的民呢带到耶和华上帝面前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是当时他们落难的时候，神对以色列民被掳的民在外邦当中，不要忘记我所呼召你的召命，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从40章开始，这召命是很清楚了。41章之前的40章啊，继续到了这一个的45章。犹太人非常明白，2500年来犹太人一直呢持守这个召命。从他们出埃及那一天开始，到他亡国被掳，他们仍然持守这个召命，是他们整个民族的召命，不会因时代被掳改变而忘记了他们是谁。新约的作者马太就从神而来的末世呢，就扩张了扩张了旧约这一个的核心的信息，扩张这章的经文就引用到耶稣的身上，但仍然保持了的经文的重要核心信息是以色列民犹太是神所呼召的。我们不要忽略了这段的经文对以赛亚当时原读者，当时以色列民要读的时候就明白，是讲到神，你是说我们呢？我相信透过这样的头，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是神是这样的呼召被掳的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呢。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所扶持的，是心里喜悦的，有神的灵同在，无论哪样的环境当中，神的呼召是不改变，神的喜悦，神的掌管，神的扶持仍然与他们同在。这对当时的原读者以色列民，他们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是一非常惊愕的事情。但是却是在40章到55章这样的一贯的主题里头，他是对这些落难的以色列民，他受这些受刑罚的百姓，神仍然称他们是神的仆人，神没有离弃这些的被他呼召的子民，他要他们要在外邦当中传扬他的公理。你们要在外邦当中设立公理，海岛都要等候上帝的训诲。公理重复了3次，是旧约经常用的，是出现418次。 是讲到公理是什么？是讲到神的话，要传扬神的话啊，要啊，在你这些啊软弱啊没力的身上啊，这些你我救赎的百姓当中，你仍然要回应这个召命，做外邦人的光，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能力，继续的为神做光做盐。以色列民这时刻被掳在外地生活，环境的改变令他们失去前面种种的远景，看不见神给他们的召命，这个召命使命渐渐模糊了，甚至到一个地步连身份也迷失了，不再为公理做见证了。神的话没有在他生命当中成为有影响力了，甚至于怀疑上帝的公理。这个公理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大能。什么是福音啊？什么是神的话？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些凭着恩典，不是凭着行为，已得到耶稣在上帝面前称我们为义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就是那些啊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自己救自己的那个，就是会非要靠神的帮助，非要靠神的话语唤醒我们的那个，不再靠自己了，不再靠人了，单靠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就怎么样，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与神和好。我们忘记神的话，我们忘记神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没有在外邦当中去见证，迷失了这样神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马丁路德他时常提醒他自己，他说请向我每日讲述这福音。可能以色列民当时他忘记他们是怎么样出埃及的，他们是怎么样经过这个实在摩西啊千辛百苦的把他们啊招出埃及去啊三天去侍奉上帝的，忘记了。马丁路德他恐怕他忘记，他说请向我每日讲述这福音。我们需要每天聆听相信这个福音，不单如此，我们也需要传扬这公理给万民。今天这段经文告诉你和我，我们都是耶和华主耶稣的仆人，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今天信徒面对疫情的困境，我们真的需要认识神的话，知道我们信的这个福音仍然是神的大能，是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是一件好消息。在我们每天只听到报道坏消息的社会里面，一件好消息就是罪人可以宣告新耶稣罪得赦免的好消息。这是天使所报道的大喜的信息。耶稣称我们是小基督，称我们是小基督。保罗说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民， 以前我们是与犹太的约是分开的，如今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连接于神的约。以前我们是野葡萄树，我们接上了这一个的真葡萄树。原来我们是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虽然我们是在奴隶，虽然我们是在乱世的当中，不要忘记我们有仍然是神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所扶持的那一个。我们仍然要传扬这个大好消息，主耶稣吩咐我们在言语行为上都有基督的香气。见证福音的能力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向人述说神奇妙的作为。神要他受苦的基督徒，你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把你自己交给上帝，开放自己，传扬信靠耶稣的福音。愿意我们在这样的处境里头，我们回想我们是什么样信耶稣的，我们需要传扬见证福音的大能。第二点，仆人的使命是不灰心不伤胆的信心的。将这个的第一节是十二章一节呢，将公理传给外邦呢，有七个步七个步做的事他这个人呢或者耶稣呢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在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香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伤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不宣扬不扬声，这是一个的生命的一个的品格这一个的温柔这样的一个的顺服的一个的生命。在这一个变化的时代里头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品格不靠这一个的好像外面的人暴力你要信耶稣这暴力就好像亚述与巴比伦来征服你。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靠我们的说话不是我们要讲大声，不是，是靠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耶稣他所做的，我是柔和谦卑的。甚至耶稣医好了你不要张扬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不需要用猛力去投诉去渲染去责骂的方法。若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不是在街上渲染，不是靠毅力，而是要很多的谦卑，很多的坚持，甚至不灰心不伤胆的心智。不放弃那些卑微无用那些压伤的人，反而我们是用的是好像耶稣的连续呢，去安慰那些压伤的芦苇，顾惜那些僵残的灯火，这样的一个的 爱心。我们看到这一个的第三第四节里头很重要，有一个双关语，他说呢，被压伤的他连续，将貂蝉的他顾惜，而他自己呢不灰心，他自己呢不伤胆。我们这些传扬公理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用爱心将福音有这样的信心传给他。我们这些也是被压伤的，我们曾经也被压伤的这些人，他懂得连续，到了这个下面他自己怎么样也不伤胆，将那个貂蝉的他姑息，他怎么样自己呢也是貂蝉，他也不灰心。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的不灰心不伤胆的信心，安慰当时这些以色列民，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灰心了，你们伤胆了，连传讲公理的召命也没有了。但是神说你们这些被压伤的你们这些被貂蝉的，你仍然要去体恤别人，你仍然要去安慰那些，你不要灰心，不要伤胆。不容易，不容易，我会解释为什么不容易。我们看看这个芦苇是什么呢？芦苇 是一个草本的植物，它是空心的，它是生长在水边的。所以在加我们去过这个以色列，在加利利湖边河畔就是我们看到很普遍的，我们甚至呢当作它是野草不很值钱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折断，你脚呢不小心踩下去就断了。断了之后呢就不再生的能力，也没有自己可以自己疗伤的本能。它是非常的脆弱，风一大呢就折断了。任何动物走过呢就把它压伤了。受了一点点寒冷的天气呢转眼就变黄枯干了。犹太人的习惯就是用这个芦苇作为吹笛的一个的器具一个的用的一个音乐的器材。当芦苇压伤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再做乐器了，他们就会怎么样折断了丢在外面了。张蝉的灯火，我们当时他们用一个用麻呢来燃烧这个火把的，油用尽呢麻呢就会冒烟，然后呢它就吹灭了。当时的百姓，神的选民，神的扶持，神的灵的里头，是原来他的生命是这么的好像芦苇的脆弱，会到一个地步呢会折断，不能够吹出乐器了，到了一个地步会冒烟的火把了，不能发出亮光了。原来看见神拣选你和我都是芦苇般的生命，过着一个芦苇般的人生，非常的脆弱，但是神就是爱你和我。压伤的芦苇形容我们是不是都是压伤的人，我们容易被压碎， 我们会灰心，我们会损坏，我们会挣扎求存。所以当这些被掳的巴比伦的犹太人他听到这句话，就能够很快认同了。哎呀，我就是以赛亚先生，我就是那些被压伤的人了，你没有看见吗？家园被毁了，圣殿被拆了，现在流浪一伤，受人欺压，被虐待，受打压，我们感觉到绝望了。是谁都不能够修补的创伤啊，江残灯火，我们的灯快要完全灭了，火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点点的烟的灯的这个麻芯，一点点的红。以色列曾经是辉煌光华盛放的灯，出埃及的时候白天有云柱引路，晚上有火柱的保护，进到迦南的时候打倒那些又高又大威猛的迦南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大卫与所罗门王都是亮晶晶的民族的英雄，所罗门建的圣殿有神的荣光住在至圣所的施恩宝座上，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在地上的代表。可是现在神的百姓被赶散在东南西北，国破家亡，昔日辉煌的历史已成过去，灯已经没有油了，火已经灭了，在风中只剩下一阵烟，一点点火。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是令人心酸的图画。神竟然还要借着以赛亚说，你不要伤胆，不要灰心。所以当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当你也有这样光景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跟你说，牧师跟你说，你怎么想啊？首先你自己不要伤胆啊，你这个受害人，你受害人这个信心，你首先不要伤胆啊，不要怕伤害啊，你还要去替别人旁边的人来，那些比你受伤更大的那些人包裹啊，把他们传讲公理啊。你首先你这个人不要灰心啊，你要重新挑旺自己的信心啊，然后才能够去姑息那些快要比你更少油的那一个啊。这是神说的，我们能够做得到吗？神的话语一句也不落空，必定成就在这些你和我这些有信心的人身上。对那些被掳的巴比伦的犹太人，这是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啊！他们以为他们才是压伤的芦苇，他们才是真正江残的灯火，我们是流浪异乡的，我们是那些连眼泪都流尽的那些，我们是受苦受伤的人，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去安慰别人呢？这常常是我们的想法，常常我们是已经油尽枯干了，我已经 burn out 了，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是走投无路了，我是被打压的群体了。 我们怎么样去取去别人的软弱呢？但是神说，我吩咐你去传扬公理。但是我们这些也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理的人，我们怎么样传公理啊？我们都觉得神的话语没苦干，我们怎么样去还把这好消息传给人呢？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力气去传扬公理，去取恤被压伤的人，姑息将残的人。压伤的人是我们连包裹自己的伤口还来不及，我们怎么样会包裹那旁边的人呢？这是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神安慰受苦的百姓，神如何安慰，也如何安慰我们。神告诉我们，神要用你呼召受苦的百姓去传扬公理，压伤的人要去体恤压伤的人，将残的灯火神要眺望起来，重新出发，接受新的使命，去姑息在绝望处的人。耶稣他也说他自己，我受的鞭伤别人得医治，我受的刑罚别人得平安。以色列人在受苦的巴比伦就成为了列邦当中这一个平安的指标。在风雨当中，神给他的应许，给他们会平平安安的归回耶路撒冷，就成为外邦一个平安的指标。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个芦苇般的生命，这个将残灯火的生命，在这个疫情底下，别人在看着你的，你就成为世人一个平安的指标。你的灰心，你的伤感，你能不能够传扬神的福音，就成为别人相信这个平安福音的一个的指标。耶稣就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藐视，被厌弃，被压伤，受刑罚。被压伤的耶稣却体恤压伤的芦苇。我们这个芦苇般的生命，我曾经回顾，在75年的时候，面对这场的战争，我很容易的丧失了我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神保守我，带领我到台湾住了4年，79年，75到79，然后就到了法国，79年就认识主耶稣，80年就受洗。我这一个历尽创伤家破的这个家园的失去家园的底下，这个芦苇般的生命得蒙耶稣的保守，得以能够进到他的救恩当中。给我感到今天我也是这样的一个芦苇般的生命，但是耶稣不断的赐予恩典让我成为他的一个忠心的仆人。竟然神的福音的大能能够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伟大。你和我 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为神做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成事。初期在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在这个短短的300年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呢？原来他们就是一群呢被当时社会遗弃啊，受社会迫害打压，甚至于使徒也一个个的去殉道。他们是一无所有的耶稣的跟随者，但是他们愿意去体恤社会上那些更加被遗弃的，那些被生病的，无人愿意照顾的，被压的群体。世界就是这样改变过来了，教会就是这样建立了，福音就是这样传遍天下了。今天神呼召你作为他的仆人，拣选你看为宝为贵。我们这个芦苇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这个十字架的重价将你买赎回来的，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所以你不要灰心啊！你不要为到受伤而伤胆啊！你还要成为一个受伤的人，把安慰传给那个比你受伤更大的那个人。这是福音的召命。这就是我们困难，在痛苦当中我们喜欢自怜啊，越看自己呢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很伤心，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伤心，我们都是焦点把自己里头，我们甚至别人呢认为别人很开心，只有我最痛苦，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越看自己就越伤心了。保罗也说，其实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我比谁都软弱。你说要软弱的时候，但是当你放眼试看的时候，压伤的人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痛苦的人。你认为那个伤害你的人很开心啊？告诉你，他们也是压伤的芦苇，他只是比你强一点，其实他的内心里头还是怎么样，改变不了他的一个芦苇的生命，下次很可能呢就是轮到他了。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要主动的，因为压伤的芦苇神已经体恤我们了，我们知道怎么样叫做压伤，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痛苦，我们最能够体贴那个旁边比我们更痛苦更会压伤的那一个。今天我们说我结束了哈，这两点里头给我们看到，今天在主耶稣的跟随者中间的这些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曾经是成了压伤的芦苇，不能够再吹出乐器。通常你和我都会被折断丢弃的，但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却在芦苇当中的某一只的芦苇就选了你和我。在我们当中也许多的基督徒已经软弱了，再看看 我们的油里面呢，不但是油 也没有了，连那个的麻布的那个呢也没有了。到这样的光景，但是耶稣却没有把它全部吹灭，甚至没有把我们扔掉，反而他用他的怜悯体恤来接纳你和我。这位属天的君王，他总是满了怜悯，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今天很可能你可能把他弃绝了，但是他永远不放弃你。假如你对自己说，主耶稣啊，我悔改，我认错了，我愿意以生命这一刻回应你的大爱，我愿意为你做见证，我愿意不再灰心，不再伤感，他就会仍然使用你。因为他说，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熄灭。你相信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应许在你的身上，你也能够用耶稣的爱连续去连续你旁边的人。我们信的耶稣是一位怜悯的救主，他绝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也不吹灭将残的火把，他永远等待着你接受他的怜悯和恩典，重新出发，重新眺望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无论今天不晓得你的处境如何，神这句话给过世世代代很多尝过这句话的应许的人，他都写下他的许多的书卷，成为我们的鼓励。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有一个召命，有个使命，我们继续的在这个新春全年2022年能够继续的将神的话传给未信的人，我们的信心不灰心不丧胆，以至于神继续的使用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你的连续，你的怜悯，你的爱是经得起昨天今天明天时间的考验，你的话立定在天，绝不改变。让领受你的儿女们能够去凭信心接受，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去体验，成为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的经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出发，重新的去思想我们的人生，在你的手中成为你所用的器皿。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